面对这些情况，李斌良心潮起伏，想象着该怎样对张华强们进行追究，他们又会怎样的顽抗。由于对碧山的事情已经有了较充分的了解，即便掌握了这么多证据，李斌良对胜利仍然没有十足的把握，甚至还有几分担心戒心，不知道他们会如何报复自己，自己会遭到什么样的打击。李斌良等着武权们打电话来，或者亲自来找自己，可是他们的电话没打来，别人的电话打来了。首先玉明匆匆走进李斌良的办公室，带着神秘的微笑说，有省内媒体记者打电话来询问帝豪盛世的事，自己的回答是不了解情况。可是放下一个电话又来一个，转眼间接了四个了，都是新闻媒体打来的，有的说还要派员来碧山了解情况。玉明的话没说完，李斌良桌上的电话也响起来。李斌良接起后，也是一家新闻媒体打来的，说他们在网上看到了碧山帝豪盛世的事，要进行采访。李斌良耐心告诉他们，此案正在深入侦查审查中，具体情况无可奉告。可是刚放下这个电话，另一个马上又响起，都是新闻媒体打来的。李斌良都是这样回答，最后连谢蕊都接到了电话，慌张地跑过来问李斌良怎么回答。这时武权气势汹汹找上门来，酒糟鼻子更红了。不过这回他不说帝豪盛世被查的事儿，而是问网上那些有关帝豪盛世的视频是怎么回事，一副真理在手正义在胸的样子。李斌良佯装不知，说他接了一堆各地媒体打来的电话，才知道有视频在网上传播，也感到奇怪，不明白怎么回事。武权不相信李斌良的话，说录像很全，有室内有室外的，不是警察谁会这么做。李斌良解释说，帝豪内部人员复杂，有被抓获的涉嫌违法犯罪的消费者，也有众多的服务员，现在人手一部手机就等于人手一部录像机，任何人都可能这么干，借机宣泄对帝豪的愤恨。武权没有证据能否认李斌良的话，也不敢咬定是李斌良派人干的，就改了口，咒骂起这么干的人，说这严重损害了碧山公安政法机关的声誉，损害了碧山的声誉，必须认真追查，找出这个害群之马，严肃处理云云。涉嫌经营银窝、毒窝、赌城的不追究，却要追究举报的人，这就是原公安局局长，现任碧山市政法委书记。但是武权说了很多，却再不提特情点一个字，这让李斌良心里完全有了底，看来他刚才的特情点之说根本就是假的，是用来保护犯罪的。作为政法委书记，为了保护一个涉嫌严重犯罪的窝点，居然把它说成是公安机关的特情点，什么东西。最终武权平静下来，温和下来，问李斌良打算怎么处理这事儿。李斌良反问武权，他认为该怎么处理。武权说，这个要是就事论事，性质挺严重的，可是谭书记说过，我们处理问题必须讲政治，从大局出发，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第一目的。你瞧，现在有些新闻媒体闻风上来了，我们在大张旗鼓处理，他们要是知道了，肯定会盯住不放，那肯定损害碧山形象，你说是不是？武书记，你就说吧，怎么处理合适？要不为了维护稳定，维护大局和碧山的形象，就不处罚了？不不不不不，处罚是要处罚的，但是出于各方面考虑，一轻不易重。一轻不易重？是啊，其实你也知道，像帝豪这种情况，不光咱们碧山有，各地都有。像东莞，不是比咱们严重多了吗？各地都是自我保护，咱们没必要出这个风头。如果真的处理得太重，满天下都知道，你说会是什么结果呀？市委市政府肯定不满意，损害了碧山的形象，也就是损害了市领导的形象。要是传遍全国，那就不只是损害碧山的形象了，而是损害了全省的形象。你想想，那时候各级领导对你啥看法，恐怕吃不了兜着走啊。 听听听听。照这位政法委书记的话，搞黄赌毒的没事，查黄赌毒的倒有了问题，而且很危险。这他妈的，哎，别发火了，细想想武权说的还不是瞎话，他的这种混账逻辑在社会上有时还大行其道。确实有公安机关因为打击黄赌毒主要领导遭到报复的，在碧山这种地方更会什么事儿都出。可是李斌良并不服气武权的逻辑，他向武权学习，压住火气一条一条地向他询问。那好啊，吴书记，你说说涉案人员都怎么处理吧，比如帝豪的服务人员该怎么处理啊？他们轻点重点无所谓，重点也好，显示出咱们的态度，够拘的就拘，够判的就判。妈的，就是劳教所取消了，不然送劳教所省事儿。那经营者呢？我说的是那个女老板，她的态度可很不好啊。武权说，这个按理应该从重处罚，可是凡是办这种场所的人能量都小不了，你就是移送检察院也起诉不了，就是起诉了也不一定能判刑，就算是判刑了也不一定判实体刑，要是判了缓刑等于没判差不多，那你还折腾什么呀，你说是不是？李斌良说，那你说怎么办？
可以拘留他一些日子，对，拘他一个月，还有就是狠罚，罚他个倾家荡产100万。
吴书记，我们查了他们的账，初步计算他们每年最少收入在2000万以上。
这么多？
是啊，你说罚50万100万对他们有意思吗？
那就多罚，罚200万，不，500万，1000万，能罚多少罚多少。对，罚的钱留给你们作为公安经费使用。
吴书记，你不知道吗？公安机关是收支两条线，罚没是要上缴财政的。
那没关系，我跟市里说一声再返还给你们。
二人对老板娘的处理上最终没能达成一致，李斌良表示个人意见还是要移送检察院，至于他们是否起诉，法院怎么判，那是以后的事。在这一点上，二人虽然意见不一，但是没有过多争论。最后李斌良问起最关键的问题，吴书记，除了帝豪的涉案人员，别人怎么处理？武权问，
别人还有什么人呢？
李斌良又开始冒火，他竭力控制着说，吴书记，你不知道吗？在帝豪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手铐、警棍、管制刀具，还有两支黑枪和子弹。
这张华枪不是说是他放到那儿的吗？
李斌良心里的火在一股一股的往上冒，盯着武权不语。武权说，
华强这小子也是，怎么把收缴的黑枪放到那儿啊？
李斌良说，那是什么场所？是黄赌毒窝点。作为公安局分管治安的副局长，为什么要把黑枪和警械放到那儿？这怎么解释？武权一时说不出话来。李斌良继续追问，或许那些涉嫌犯罪的人员说那是张华强的办公室。吴书记，你知道这事儿吗？张华强为什么要把办公室设在那里？
对，
局里明明有他的办公室，他为什么在帝豪盛世又设了一个？李斌良说这些话时是竭力控制着怒火的，如果不是现在查出来了，他是无论如何想不到会有这种咄咄逼人的怪事在自己眼皮底下发生的。至此他也明白了，之所以时常在局里见不到张华强的影子，开会迟迟不到，多数情况下他都是在帝豪盛世那个办公室里工作的，而他的这个工作就是坐镇帝豪这个银窝、毒窝、赌城。是啊，有市公安局治安副局长坐镇保护，那不是绝对安全吗？武权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但是此时再也回避不了了，他声音放软放低，
斌良啊，你还想追究张华强的责任？
李斌良说，吴书记，难道你还想保护他？你想过没有， 这事儿一旦败露会是什么影响？我受连累不说，恐怕你也跑不了吧。武权说，
是，你说的有道理，这事儿要是传出去，社会上会怎么看咱们警察？对璧山市公安局的警察形象是有多大的损害？
怒火从李斌良心底升起。吴书记，你说的问题很重要，这确实损害人民警察的形象，但是最损害警察形象的是张华强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对他的严肃处理。难道因为损害形象就可以对他放任不管吗？这不更损害警察形象吗？
这斌良啊，你别着急，这不眼看晌午了吗？走，咱俩找个地方边吃边研究。
李斌良说，不，我还有很多事要处理。吴书记，你自己吃吧。对，今天咱们一定要拿出个处理意见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好好，我明白，那我先过去了。
武权匆匆离去，李斌良脸上浮现出笑容，衷心的笑容，同时觉得心里挺舒服，到底抓住他们的软肋了，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怎么样。李斌良快速吃过早饭，回到办公室，刑侦副局长魏忠诚走过来，辉煌的脸有点泛红，还少见地现出笑容。他关上门，坐到李斌良办公桌对面，笑声说，
李局啊，你是真行啊，我服了啊，服了。
李斌良明白魏忠诚的意思，是说自己动了张华强，他服气了。李斌良明白魏忠诚的意思，是说自己动了张华强，他服气了。
李局啊，你可是真的动真格的呀，帝豪盛世在璧山戳着没有十年也有八年了，谁敢动他们一个手指头啊？
啊，你一来，李局，
你行，真行。
李斌良说，魏局长，听你的话，你早就知道帝豪盛世的内幕。
这个知道点皮毛，不知道内瓤，那种地方我很少去。
魏局，你是老公安，又管着刑侦，别人说不知道帝豪的内幕我信，你不知道我可不信。
李局啊，你听我说啊，其实对帝豪的事儿啊，不光我知道，全局上下都知道，社会上也知道，张华强是真正的老板。
可是知道又能怎么样啊？
张华强那样的能把我放在眼里吗？
其实我打心眼里拥护你这么干，
不过李局你也知道，张华强好惹的话，他能张狂这么多年吗？啊，你在璧山啊，人不生地不熟啊，他要真对你不利，李局啊，我是为你着想啊，你不能不考虑啊。
魏局，你什么意思？我既然敢这么做，就不怕他这一套。对，他有什么手段，冲我使出来吧。
魏忠诚说，哎，李局你别着急呀，啊，我的意思是为了你着想，别逼他太急了。你说璧山好不容易来了个好局长，再被他骨头走了，不是璧山的损失吗？再说吧，他毕竟是老警察了，当副局长也这么多年了，差一不二就算了吧。
魏局，原来你是替张华强来说情的。魏忠诚现出苦笑，
李局啊，您就谅解吧，我也是璧山人啊，还当着副局长，老亲旧友的不少，你这么一搞，不少人找上我了，都要我替他说句话。我
不行。李斌良说，魏局别往下说了，你现在就算尽到心了，我知道。
可是你打算？
我没有打算，党纪国法在那儿摆着呢，我打算有什么用啊？
这，
好吧，我知道了。
李局长啊，你做得对，我要是坐到你的位置上，也得这么干，我支持你。
魏忠诚说着，站起向外走去。李斌良送的时候问了句：“魏局，到底是谁让你来找我的？”
魏忠诚说，这
说了你也不认识，那我就不问了。不过魏爵，你得把你的精力用到该用的地方，明白我的意思吧？
明白明白。林希望的案子呀，那我是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啊。
那就辛苦您了。魏忠诚离开了办公室。李斌良猜测，很可能是武权在没办法的情况下要魏忠诚出面软化自己的。他意识到这仅仅是开始，或者说魏忠诚出面仅是个试探。试探在继续，高伟人又走进来，脸上挂着和魏忠诚差不多的笑容，同样是进屋后关上门，笑着说李斌良真行，感动张华强。他非常解气，表示支持，可是说着说着转换了口气，问李斌良打算怎么办。李斌良反问高伟人，
如果你是我会怎么办呢？
正常说呀，当然不能轻易放过他，可是
事情就怕这可是。高伟人说了很多，说的嘴角都有沫子了，还是李斌良打断才住口。
政委，你说这么多到底什么意思？让我放他一马？
对，你知道张华强是市管干部，怎么处分由市委市纪委决定，他要是触犯了法律也是检察院侦办。
高伟人说，李局啊，你还想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难道不应该吗？他是帝豪的实际控制者，也就是说帝豪发生的所有涉黄涉赌涉毒案件，他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完全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了。
这李局啊，你要这么说我就无话可说了。
李斌良盯着高伟人不语，高伟人说无话可说了，可还是忍不住说起来，而且说了很多。
我的李局呀，难道你不知道张华强的能量吗？不知道他后边都有什么人吗？你想判他的刑怎么可能啊？李局啊，我不能眼看你这么往前冲，那会撞得头破血流的呀。
高伟人的态度很诚恳，但是李斌良心里却很生气。你不只说过一次会和我保持一致，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就这么支持吗？你表面上替我着想，站在我这边，实际上在保护张华强，站到了张华强一边。可是这些话不能说出口，只能问高政委，你到底想说什么？就直说吧。高伟人说，
这你也知道张华强是市管干部。
知道，所以对他如何处理要由市委做出决定。
可是案子是咱们办的，你的态度非常重要，市委不能不考虑你的态度啊。
也对，如果市里的处分很轻，我会提出反对意见的。高伟人说，
问题就在这儿啊，怎么处理张华强你的态度很重要。
李斌良看着高伟人不语，高伟人看着李斌良的表情也不再说话。片刻后李斌良说，
政委，我以为你只是受人之托来随便跟我说说，没想到你居然这么认真，看这意思你是非要让我改变态度不可。那我告诉你，不可能。
张华强是什么人你不是不知道，自我来了之后他的种种表现你也知道，现在他犯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还要继续容忍他在公安局党委横行霸道？不可能。高伟人说，
这可是张华强不是好斗的呀，我知道你是对的，张华强是错的，可是在碧山哪有对错呀？恰恰相反，对可能是错，错可能是对，你还看不出来吗？
李斌良说，
高政委，那你是什么态度？难道你也认为对就是错了吗？